巴黎告诉台湾核能回来了，却没说 SMR 就是答案。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林仁斌。2026年巴黎第二届核能峰会确实传递了一项台湾不能忽视的讯息，包括中国、巴西、意大利、比利时等国加入后，支持2050年前全球核能容量至少增加至2020年三倍的国家已达38国。这确实代表核能正在重新成为全球能源政策的重要选项。但这个讯息不能被简化成全球已全面反核，更不能从核能重新成为选项直接跳到台湾应立即压住 SMR 小型模组化反应炉。巴黎真正值得台湾学习的或许不是答案，而是如何重新定义问题。核能复兴不等于 SMR 已经商业成熟。SMR 具有模组化、小型化以及部分设计采取被动安全等特点，也可能成为未来低碳电力与工业热能的选项。然而国际评估对其商业化仍设有多重条件，除了技术与成本，还包括法规、长制、融资、供应链、燃料以及社会参与等问题。这代表 SMR 仍是一个正在验证中的未来。能源政策最容易犯的错就是把可能成功提前写成一定成功。如果台湾要认真讨论 SMR, 问题就不应只有反应炉安不安全。谁负责监管？谁提供长址？核能机组的成本由谁承担？燃料从何而来？地方如何参与？核废料、厨艺与事故责任又由谁负担？这些问题提醒台湾一座核反应炉能否长期运转，从来不只是工程问题。SMR 可以把反应炉做小，却不能把治理责任一起缩小。AI 与资料中心确实正在推升全球用电需求，但 AI 需要大量、稳定、低碳的电力，并不等于 AI 需要核电。科技产业真正需要的是可靠的低碳电力服务，而不是某一种特定能源。如果把它直接等同于核电，其实就已经替能源政策预先做了一次选择。值得注意的其实是时间差。 AI 的用电需求今天就在增加，半导体扩厂也正在发生， SMR 却仍需经历设计验证、法规审查、厂址选定、融资、施工与商转等程序。两者之间存在的不只是工程时间，更是治理时间。因此如果有人说 SMR 两三年就能完成，真正应追问的不是这个数字好不好听，而是这个时间从哪里开始计算。能源政策不能只计算看得见的工期，却把看不见的治理时间排除。尽管如此，台湾仍应研究技术，培养人才，参与国际合作，并提前准备可能需要的法规与监管能力。但研究与压注是两回事，准备与承诺也是两回事。所谓选项治理，就是在技术、成本与需求仍存在不确定性时，保留多元选项，却不预先宣告哪一种能源必然成功。因此，核能可以研究， SMR 可以布局，再生能源必须持续发展，储能与电网建设也不能停下。真正具有韧性的能源系统，不是任何一种能源都不能失败，而是即使某一种能源没有按照预期发展，整个国家仍能正常运作。巴黎核能峰会真正告诉台湾的不只是核能回来了这句话，而是一个更严肃的治理命题。当核能重新成为可能选项，我们有没有能力不急着把选项变成答案？如果做不到，台湾真正缺少的可能从来不是哪种能源，而是面对不确定性的治理能力。